各位弟兄姊妹早晨，早晨。今天我们讲到的主角呢是约书亚，即是讲起约书亚，大家都一定会先想起约书亚记啦。因为呢约书亚记真的整卷书呢都是讲紧约书亚怎样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怎样去攻占迦南这个地方。但其实呢原来在早几卷书里面呢已经有提过约书亚，约书亚已经有出现了，不是只是单单呢在约书亚记里面呢我们先看到约书亚的。约书亚呢在圣经里面第一次出场呢是在出埃及记的17章第八至到第九节那里。当时呢摩西就吩咐约书亚要去呢以色列人里面呢去拣选一些人去跟亚玛力人争战。如果即是怎么说跟亚玛力人争战呢，大家可能不太知道呢说的哪一场战争，是不是那场战争呢就是当以色列人在跟亚玛力人打紧仗的时候呢，摩西和亚伦会议就上了山上面去为以色列人祈祷。当摩西一举起手的时候呢以色列人呢就赢了，当摩西一垂低手呢以色列人就打输。就是这一场争战是约书亚第一次出现在圣经里面，他是一个战士的身份去带领以色列人呢去打这一场仗。除了约书亚除了是一个战士之外呢，约书亚呢都是第二个身份呢是摩西的帮手。出埃及记里面有两次记载到约书亚是说约书亚是摩西的帮手。第一次就是摩西要上西乃山去领受十诫的时候，约书亚就跟摩西一起去上西乃山。当时圣经就形容约书亚是摩西的帮手。另外一次就是当以色列人起好会幕之后，圣经都是这样讲约书亚呢他是摩西的帮手。除了出埃及记之外呢，在民数记里面呢我们都看到约书亚的这个名字。当以色列人离开了埃及去到巴兰旷野，神呢就吩咐摩西要在以色列人十二个支派里面每一个支派选一个人成为探子去窥探迦南这个地方，看看这个地方是怎样的。而约书亚就是其中一个探子，他代表他自己的支派以法莲支派去到迦南地里面窥探这个地方。今天我们看的经文，约书亚由一位战士，由摩西的帮手，由以法莲支派的一个探子，一边神咧拣选咗佢成为以色列人嘅领袖，继承摩西嘅职事，带领以色列人咧进入迦南地里面。今日经文第一节嗰度咁讲，佢话耶和华嘅仆人摩西死了以后，耶和华对摩西嘅帮手乱嘅儿子约书亚咁样讲。这里讲到摩西已经死了，就好像接续上一卷书《生命记》那里，他最后就是讲到摩西的死，然后他怎样埋葬，那些人怎样埋葬摩西。这里就是接续上一卷书在历史的进程里面。第二至第九节就是耶和华直接去对约书亚的说话。第二至到第五节咧，好似成卷约书亚记嘅目录咁样啦。嗰度第二、第五至到第五节咧，系神吩咐约书亚要带领以色列人过约旦河，要带领以色列人咧攻打迦南地嘅居民，带领以色列人咧点样分地，同埋咧最后讲约书亚喺约书亚面前咧，每一个人能够站立得住。这些都在约书亚记的后面都是这样记载约书亚怎样带领 以色列人去約旦河啦，點樣過約旦河啦，點樣咧去爭戰，有唔同嘅戰爭喺後面都有記載到。然之後第六至到第九節咧，就係、是、神佢對約書亞自己嘅鼓勵。喺四節經文裡面，呢短短四節嘅經文裡面，神咧三次重複鼓勵約書亞。嚴格啲嚟講咧，係命令約書亞你要剛強，要壯膽。約書亞咧唔係第一次聽到要剛強壯膽嘅呢個勸戒。早喺摩西在身嘅時候，佢知道咧佢自己唔能夠帶領以色列人入迦南地裏面。佢知道約書亞要成為佢嘅接班人，佢都咁樣鼓勵約書亞。你當剛強壯膽，因為你要和這百姓一同進入耶和華向他們列祖起誓要給他們的地。除了剛強壯膽之外，在第七、第八節，神用了兩個正面的勸戒，兩個反面的勸戒去勸勉約書亞。那兩個正面的勸戒就是說，他需要約書亞緊守遵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律法，並且呢晝夜思想，好使你緊守遵行這一切，這書上所寫的一切話。兩個反面的勸戒就是不可以偏離左右，不可以離開你的口，都是指緊律法書，去希望約書亞不要偏離律法書，希望律法書不會離開約書亞的口。約書亞呢不是一下子就成為了以色列人的領袖，由出以色列人出埃及離開埃及開始，他已經成為摩西的幫手。在整個以色列人在曠野裡面的期間，大概有四十年的時間，摩西一路都培育約書亞成為自己的接班人。雖然經過四十年的栽培，是不是就等於約書亞他能夠勝任以色列人領袖這個角色呢？神在今天的經文裡面多次吩咐約書亞要剛強壯膽，就代表在約書亞心裡面一定有很多恐懼和不安。就等我們一起去看看，究竟約書亞他害怕什麼呢？我呢就想到有三方面約書亞的恐懼。第一，約書亞第一個面對的恐懼就是摩西的死。在這四十年的裡面，約書亞一直是摩西的幫手，摩西一直是約書亞的師傅。我們可以想像，即是他們的關係是很密切，摩西的離開是約書亞一個很重大的打擊。摩西死的時候，聖經形容摩西是耶和華的仆人。在約書亞記裏面，這個字亦都出現，耶和華的仆人這個詞語都出現了十三次，都是講緊摩西的。這個詞語耶和華的仆人的意思，即代表摩西和神有一個很親密的關係。摩西是神很重用的仆人，神說他是和摩西面對面，他很直接的去跟摩西說話。我們又想想摩西的出身，摩西在哪裡出世的？他在埃及地出世的嘛，但是他怎樣成長的？他呢三個月大之後呢，就被埃及的公主執了回皇宮裡養，所以他由他三個月大直至到他四十歲的時候，他呢都在皇宮裡面長大。他學的，他 成長裡面咧，係喺王宮裡面學好多嘅知識，佢咧喺王宮裡面咧被培育。所以咧，聖經咁樣形容摩西，佢話摩西學了埃及人一切嘅學問，說話行事都有才能。相對嚟講，約書亞咧都喺埃及地出世嘅，但係佢嘅家庭係點樣嘅咧？聖經其實冇好認真，即係冇記載約書亞嘅家庭係點樣。但係咧，我哋可以想像約書亞嘅家庭咪就係奴隸嘅家庭咯，因為所有以色列人喺埃及地裏面咧都係做奴隸噶嘛。約書亞係喺一個奴隸嘅家庭裏面長大，所以我哋如果要將約書亞同摩西相比，約書亞無論喺學識上面、喺經驗上面，都一定不及摩西，所以要接棒成為摩西的接班人，約書亞難免會覺得恐懼和不安。約書亞第二個要面對的困難呢，就是他自己的百姓以色列人。當時在曠野裡面的以色列人，單單只是20歲以上的男丁呢，就已經有600,000，還未計小朋友啦、婦女啦，都沒有計在一邊。這班人呢是不聽話、不順服的一群。這40年裡面呢，約書亞看了很多次這班人呢是有多麼頑緊勃逆。這班以色列人呢是一班超喜歡呢發怨言的人。在出埃及記14章，當摩西帶領他們去到紅海邊的時候，他們見到前無去路，後有追兵。這班以色列人怎樣？他們就發怨言，埋怨摩西為什麼要帶領他們走出來，然後呢要死在這個地方。跟住16章嗰度記載咧，佢哋冇嘢食，跟住佢哋又發怨言；冇水飲嘅時候，佢哋又發怨言，好多好多嘅怨言，好多好多嘅投訴，向摩西嘅投訴。當佢哋去到巴蘭曠野，派12個探子去窺探迦南地嘅時候，有10個探子翻嚟咧報負面的消息，說我們千萬不要去攻打迦南這個地方，因為呢那裡的人是又高大又強壯，我們跟他們打仗必死無疑。然後以色列人又再發怨言。約書亞呢跟以色列人經歷這40年，他看了很多次這班人一遇到不順利，或者呢好像不是那麼好的境況的時候呢，這班人呢就發怨言。所以約書亞知道要帶領這班以色列民，雖然是自己的族人，雖然是跟自己同鄉的，但是一點都不容易。約書亞第三個要面對的困難呢，就是他的對手，就是迦南地的居民。那些探子呢的而且確沒有看錯的，在迦南地的居民呢都是身材高大的人，他們呢都是巨人的後裔，他們的城牆是又高又厚，要打贏他們一點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所以約書亞面對內憂外患，如果你是約書亞，你聽到上帝這樣去呼召你要成為以色列人的領袖，你會有什麼感受啊？你會不會同樣覺得恐懼不安？對於上帝的呼召，你會怎樣回應呢？你會不會拒絕逃避這個呼召？我們今天看約書亞記，一直看下去，我們知道約書亞真的成功帶領以色列人進入迦南地裡面，打了一場又一場的勝仗。約書亞之所以能夠被揀選成為一個出色的領袖，不單單因為他被摩西培育了40年，更重要的是 約書亞是一個很專心跟從神，很一心相信神的話的人。約書亞在年少的時候就已經對神的話很有信心。我們又講下，即約書亞同十一個探子去到窺探迦南地的時候，當他們看完回來，有十個探子，他們這樣說，他說我們不能上去攻打那些百姓，因為他們比我們強大，我們所走過所窺探之地是吞沒居民之地，並且我們在那裡所看見的百姓都身材高大，我們在那裡看見巨人，就是巨人中的亞納族人，我們在他們眼中像蚱蜢一樣。就是這十個探子這樣說，他說那裡的人很高大，我們在他的眼中好像蚱蜢一樣。跟著以色列人呢就開始發怨言，為什麼他們會特別提到，即是我們在那些巨人，以色列人在巨人的眼中好像蚱蜢一樣呢？就是因為在以色列人呢，他們有很多規潔淨和不潔淨的規條，而有些不潔淨的東西他們是不能夠吃的。而蚱蜢呢，就是當時以色列人呢可以吃潔淨的動物裡面呢最細小的那一種。意思就是說，亞納族人那裡的巨人，迦南地的居民要吃我們，就好像呢我們去拿一隻蚱蜢吃那麼容易。但是約書亞和另一個探子加勒，他們說什麼？他們說我們所經過窺探之地是極美之地，耶和華若喜悅我們，就必領我們進入那地，把那地賜給我們，那地乃是流奶乳蜜之地，只是你們不可背叛耶和華，也不要怕那地的民，因為他們是我們的食物，任備他們的已經離開他們，有耶和華與我們同在，不要怕他們。兩邊的探子形成一個很強烈的對比，有十個探子說我們在這班巨人的眼中是蚱蜢，但是約書亞和加勒他就說不是這樣，這一班巨人要成為我們的食物。為什麼約書亞這麼有信心去說這句說話呢？為什麼他能夠說得出迦南地的居民是我們以色列人的食物呢？是因為約書亞他深信神的說話和應許，他知道迦南地是上帝應許要賜給以色列人為業的地方，只要有神和他們同在，就不需要怕迦南人。我們看到約書亞是一個對神的說話很有信心的人。在約書亞記裡面，約書亞帶領以色列人打了很多場的爭戰，幾乎所有的爭戰都是贏打贏的。關鍵是甚麼呢？就是每一場爭戰之前，約書亞都先去求問耶和華。所以如果你再去看後面，每一場爭戰之前，每一場打勝的仗之前，神都會跟約書亞說話，要是就是教他你要怎樣去打這場仗，要是就告訴他，我已經將你的敵人交在你的手裡面。所以約書亞記十一章十五節那裡這樣評論約書亞，他說耶和華怎樣吩咐他仆人摩西，摩西就照樣吩咐約書亞，約書亞也照樣行，凡耶和華所吩咐摩西的，約書亞沒有一件懈怠不行的。約書亞不單止聽到神對他說話，而且神對他講的每一件事 约书亚都跟住去做。今日嘅经文里面，上帝提醒约书亚要带领以色列人，最重要嘅系要不断思想神嘅律法，并且咧绝对顺服。当约书亚唔偏离神嘅话，唔离开神嘅话，神就必不撇下佢哋，亦都唔会丢弃佢哋。只要佢愿意遵守神嘅话，神就愿意同佢哋同在。喺即系遵守神嘅话嘅呢个行动上面咧，约书亚咧可谓即系青出于蓝，佢比摩西咧做得更好。大家记唔记得摩西点解唔能够进入迦南地里面啊？摩西唔能够进入迦南地，就系因为咧，佢同以色列人去到一个叫做米利巴嘅地方，以色列人冇水饮，佢哋又发怨言，然之后咧，神就吩咐摩西，就同摩西讲：你去咧。到以色列人的面前吩咐那些磐石出水，那些磐石就会有水流出来，你们就可以有水饮用。但是呢，摩西面对这班经常发怨言的以色列人，摩西呢有少脾气，所以呢摩西不是吩咐磐石出水，而是用他的杖击打那个磐石，然后呢那个磐石就出水。圣经形容呢，摩西在以色列人面前没有尊耶和华为圣，即是说他没有跟足神的说话去做，所以神不让他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摩西要死在约旦河东那里。新年就来到了，下个礼拜就是新年。我们会经常听到一句祝贺的说话，向人讲心想事成，事事顺利。我们都很期待我们可以心想事成，事事顺利。但今天的经文正好就提醒我们，如果你想无论去哪里都可以顺利的话，你必须谨守遵行牧人摩西所吩咐的一切律法，不可偏离左右。律法书不可以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今天我们怎样看神的话呢？神对上一次跟你说话是几时啊？这里讲昼夜思想，思想这个字原文的意思是很细声读出来的。上帝留下了圣经给我们，帮助我们去明白他的心意。在诗篇119篇105节那里这样说，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即是没有了上帝的话，我们面前就是漆黑一片。如果没有了神的话，我们就没办法继续走下去，我们不知道方向是怎样。神的话是我们生活的内容，是我们价值观的核心。神的话是指导我们生活方向的准则。所以我们教会今年整个本的灵修书，我们都是很想设计给弟兄姊妹，你们朝头早又去灵修，去睇先睇神嘅话，用神嘅话开始你嘅一日，然之后咧晚上亦都有时间咧再去睇翻呢一段说话。要谨守遵行神嘅话，系需要刚强壮胆，系需要极大嘅勇气同埋坚持。因为好多时候遵守神嘅话嘅人咧都系少数，就好似十二个探子一样，有十个探子是告诉你不要去，我们不可以去，因为呢我们一去迦南地就必死无疑。但是唯有约书亚 唯有加勒这两个探子，他们仍然持守神的话。基督徒就好像要好像约书亚一样，我们就好要好像约书亚一样，即使我们跟其他人的立场不同，但我们重要的是我们要持守遵守神的话。在16世纪，即是罗马天主教的时代，神的话呢失去了地位。当时的教会呢搞了很多的不同的规条出来，特别呢是赎罪券。怎样才可以令到你赦罪呢？就是你要去给钱去买这些赎罪券。就是其中一位修士马丁路德，他在研究圣经和即是去看圣经的时候，他看到罗马书因信称义的道理，他明白不是我们给钱去买，所以我们可以成圣，可以成为义人，而是只要我们相信神，相信耶稣，我们就可以成为义人。所以呢，他就去教会，罗马教会那里抗议，教会很生气，所以他捉了马丁路德去审判。当马丁路德他答辩的时候，他说，我的良心受制于神的话，我必按照圣经的真理行事为人，任何的权势也不能改变我。马丁路德他一心的遵守神的话，他遵守圣经所教导的，以致他能够去引起宗教改革这个运动。当时马丁路德都是很少数，当时掌权的是罗马的教会，但是马丁路德仍然坚持去遵守神的话。约书亚一直被称为摩西的帮手。今天我们读的经文呢，第一节都是这样讲的，都是呢约书亚是摩西的帮手。唯有在约书亚死的时候，在约书亚记24:29里面呢，他约书亚被称为耶和华的仆人。因为在他临终的时候，回望约书亚的一生，他是一个一心谨守遵行神的话的人。他无论他带领以色列人过约旦河，无论呢攻打耶利哥城，无论呢去攻打艾城，或者各场的战争里面，他都呢谨守遵行神的话，所以呢他能够成为耶和华的仆人。我们各人的生命都有自己的困难，我们都有自己的耶利哥，还有呢 我们自己的迦南人要去面对。但是请谨记的是，神已经为我们预备好迦南美地。行军打仗呢不容易，但是我们只要靠住我们神的说话。我们的神是又真又活的，所以他的说话都是又真又活的。他的说话呢要对应你生活所面对的问题和困难，他会教导你呢怎样调兵遣将，他会教导你呢怎样去攻城。在他里面呢没有难成的事，我们只要刚强壮胆，捉住神的应许和神的说话，必然呢能够进入神给我们应许的地方。我们一起祈祷。亲爱的天父，我们多谢你，多谢你将你的话语圣经留给我们。主，我们多谢你，你让我们看见约书亚是一个很好的榜样。因为呢他是那个一生都谨守遵行神你话语的人。主啊，祝福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主啊，即使 要谨守遵行你的话是很困难，即使我们是少数，但主啊，让我们坚定的去谨守遵行神你的说话。主啊，帮助我们，当我们面对困难的时候，当我们寻求你的时候，主啊，你的说话就临到我们，以致我们生命有方向。主啊，你的话要成为我们脚前的灯，成为我们路上的光，让我们可以知道怎样去行。多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字祈求。
Amen。 感谢天父，也都感谢上帝的恩典。虽然我们没有摩西学尽一切的智慧，我们都好像以色列人一样经常会发怨言，我们都会看到自己很多的不足。但是各位弟兄姊妹，如果你真的相信上帝的说话，上帝就必然叫你看见。